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，我是胡伟华老师。我们要来看阿摩斯书第九章。第九章第一节说：“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：‘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头上。所剩下的人，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。”虽然爬到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；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；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；虽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；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这是先知阿摩斯所见的第五个异象。我们记得在第一个异象、第二个异象当中，先知阿摩斯看见神要审判以色列人，不管是蝗虫的灾难，是火的刑罚。阿摩斯看见了之后呢，就向神祈求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没有办法承受，没有办法站立得住。神就听了先知阿摩斯的祈求，让那两个灾免了。第三个和第四个异象当中呢，阿摩斯看到图画。不管是一道按着准神所建造的墙，或者是一筐夏天的果子，他看到这个，他不明白。在第三个和第四个异象当中，因为不明白的缘故，所以也就没有代求。神为先知解释了这两个异象、这两个图画所代表的意义。神要按着准神建造的墙，不然这个墙呢，是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。没有办法保护人。神要让阿摩斯看见这一筐夏天的果子，也许对某一些人来说是享受、是福乐，可是呢，它其实代表非常非常多的人生活的悲哀，好像他们的人生没有另外的一天一样。在第三个和第四个意象当中，阿摩斯也被神教导，看见审判也许不好。也许有很多很多人在这当中受到刑罚，可是审判也有它正面必要的意义。到了第五个意象，在这里呢，神让阿摩斯再往前走一步，他不单单明白正面的意义，不单单明白审判的必要。第五个意象当中，神让阿摩斯参与在其中。从侍奉神的人的角度，从造就、从装备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必要，也是神所用的方式。神让我们在侍奉当中继续的成长，也只有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，也许是更全面，也许是更深刻，一个侍奉神的人才可以真正被神大大的使用。第五个意象里头，他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看见了。然而，神要阿摩斯不单单明白审判正面的意义，神要阿摩斯参与在其中。神对他说：“你要击打柱顶。”因着阿摩斯击打柱顶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使门槛震动。阿摩斯的击打带来这整个建筑呢，它要震动。柱顶呢要落下，整个建筑物因此被毁坏。阿摩斯参与在其中，造就神的审判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也是对一个侍奉神的人的教育。神说，阿摩斯做这一些事情，阿摩斯击打的是一个建筑，是这里的他所看见的，在祭坛边上的一个建筑，好像圣殿一样。击打这里的柱顶，让参与在这个当中，好像敬拜、侍奉，说不定是唱歌、过节的这一些人呢，他们遭遇刑罚。这个刑罚呢，有先知的参与，里头呢，却是上帝主动的作为。神说：“我要用刀杀戮，我要使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。”神说，当这一些人在这个当中，因着这个建筑物的倒塌，他们开始落荒而逃，他们四处寻找活命的可能。神说，我要使他们无一人逃脱，他们或者挖透阴间，我的手要取出他们来， 他们就算他们可以爬到天上去，我要拿下他们。他们如果逃到远方，甚至于藏在加密山顶，我要搜寻捉出他们来。神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手段，甚至于命令蛇来咬他们。审判临到的时候，真的是何等可怕！这里头说不定最可怕的一句话是：神说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当神充满烈怒的双眼定住眼目看人，我们大概很难想象被看的那一个人，他承受是多么可怕的景象，惊慌、恐惧、害怕、痛苦，大概从他的心里头非常自然的产生。神这样定住眼目看人，却不是为了要降福，却是为了要带来更多的刑罚。也因为神定住眼目看人，所以这些人呢无处可逃。第五节说：“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；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”在古代的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，人居住的这块大地是非常安定的。人在这其上居住安稳，在这其上居住可以享受神的创造，四季不断的循环交替。人从天从地当中得福，因着天降雨，因着太阳地所出产的，让人在这个当中可以享受上帝的创造。在古代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，最可怕的地方是海。以色列虽然靠海，但是以色列的沿海的海岸线呢，没有什么港湾，没有天然的港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在航海上面呢，他们一直非常非常的落后，非常不发达。按照学者们的研究和统计，在古代的以色列几乎没有人懂得航海和游泳。以色列人对于海、对于水的世界非常的害怕，在中东的文学当中，他们认为海和重水的地方是鬼怪居住的地方，是苦难的源头。阿摩斯在这里所说的话，大概有相当的程度是根据古代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说的。那一个原来众人以为稳妥可以居住的大地，阿摩斯说：“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。”当神摸了地之后，甚至于神不需要击打，神只要轻轻的一摸，地就消化。你以为稳妥，你所建立的这一个，不管是房屋，不管是宫殿，你的世界，它瞬间就不存在。所有原来居住在这个稳妥大地之上的人都必悲哀。不但如此，神让那一个世界突然之间变成河，变成海，变成以色列人所非常害怕、恐惧的地方，好像鬼怪的居所，好像所有苦难的来源。地要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向埃及河落下。神是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的。阿莫斯说：“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世界稳妥，我们人生就稳妥。”阿莫斯说：“你应该要抬头看，你应该要深刻的想，你看见天地以及背后那创造天地的神吗？那位神，如果你不按照他的心意而行的时候，他要命海水来浇在地上。”因为连地、连海、连天都是他的创造。阿摩斯要提醒这些众人，即便他们认为海是鬼怪居住的地方，连那海都在上帝的命令之下，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，是他可以命海水来浇在地上。那位神，如果你忘记了，如果你忽略了，那位神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 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这段话听在以色列人的耳中，必定是非常非常的刺耳，非常的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竟然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看你们好像古时人一样。古时人呢，大概是埃及人，而且呢，是埃及当中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民族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怎么以色列人会是一个弱小的，一个他们向来轻视的外邦的民族呢？可是阿摩斯提醒以色列人，神说，我看你们岂不是如同古时人一样吗？以色列人向来最以为傲、最以为自豪的事情是神领他们出了埃及。当他们还在埃及做奴隶，我们之前说过了，他们是人和神所最不愿意有任何关系的。在那样子的情况当中，这位耶和华神竟然来找他们，竟然说要做他们的神，要带领他们。神也真的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，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，给了他们家园，给了他们生活的环境和空间。这里怎么会说，我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以色列人知道，以色列人认识这周围的几个外邦的民族，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。阿摩斯提醒他们说，你们仔细想一想你们的历史，如果你们以出埃及自豪，你想一想亚兰人，神也领了他出了吉尔。想一想非利士人，神也带领他们出了加斐托。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以色列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如果大家都有好像出埃及的经验，以色列人比起其他外邦的民族有什么长处呢？他们凭什么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呢？凭一件事，凭他们从摩西手中所领受上帝所颁布的律法。那律法是神和以色列立永远的约的凭据。当以色列人把律法，把这个唯一使他们在地上万族当中显为不一样，证明他们是上帝选民身份的律法抛诸脑后，置之不顾。当他们把律法丢在一边，只是按着他们自己心中所想望的、所渴求的，他们来践踏、欺压其他的人的时候，神说，我看你们和外邦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第八节阿摩斯说，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。因为以色列人厌弃律法，刑罚必要临到，审判一定要来临。第八节的结尾却是非常稀奇的说，神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。神说了要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可是神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神呢要使审判临到这个国家，可是呢神却不会让这个国家灭绝尽尽。我们有时候很难思想这个当中的奇妙，神要使审判临到，这个审判呢好像使那个地方完全不存在一样，大地要像尼罗河涌上落下。可是呢，审判不是为了神发怒，好像人发泄怒气一样，审判不是为了单单刑罚人，就像我们在阿摩斯的第三个意象当中所看见的一样，审判它有一个正面的意义，审判它有一个终极的目标，审判要使人归正，审判要使人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是有许多的人会在审判当中丧失他们的生命，遭遇刑罚，然而呢，神不会放弃他的创造，神不会放弃人类，神要在这些苦难当中、刑罚当中保存一些人，使这些人继续在神的恩典之下，可以明白神，可以认识神，可以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，以至于他们接下来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见证这位神奇妙的作为。 第九章第十一节说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一幅更新的图画，在审判之后重新有建造，审判之后重新有恩典。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它的破口会被堵住，那破坏的会被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候的一样，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讲，像新的一样。这个情景之所以可以出现，倒不是审判之后的人有什么样的恩赐才干或者是长处，不是这一些人他们有什么伟大了不起的地方。神说，我必建立，我要重新修造，我要重新建立，重新修造到一个程度，是十二节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神在审判之后重新做的这一些事情，不是一个暂时的摸摸以色列人的头，给他们一点点喘息的空间，好让他们知道他们原来是如此的不配。圣经这里说，神要做的是非常广大全面的，神的恩典浩大无比，神要给的是极大极重无比的，神要使以色列人重新得回原来他们所有的以东之下的国，甚至于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，通通都要回到以色列。我们再说，不是因为人有什么了不起，阿摩斯书前面所有的审判的信息已经证明人没有办法做到，神要自己来做，神要自己来做，并且让人可以来承受。第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十三节开始讲到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记得阿摩斯在第五章里头提到所谓耶和华的日子，他指责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，在他们的享乐当中，在他们的忘记律法的行为里头，他们仍然在等候耶和华的日子。这些人在等候耶和华的日子，带来更多的享受，更多的领土，更多的外邦人变成他们的奴仆，更多军事的胜利，所以呢，他们可以拥有更大的贸易的路线。为什么这一些人在等耶和华的日子呢？因为他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只会让他们更加的胜利成功。阿摩斯说，你们要等那个日子吗？你们等错了。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呢，只有黑暗没有光明。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呢，你们不会坐着享福，你们要起来逃跑。你们好像躲避狮子，结果碰到熊。你们好不容易跑进一个屋子，觉得可以躲开熊和狮子的追击，结果你们当手靠墙要喘息的时候被蛇咬。阿摩斯说，那个日子到却是耶和华刑罚的日子，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的敌人。现在到了这个复兴的应许，到了这个更新的信息，到了这个恩典的宣讲，阿摩斯说，神自己说的日子将到，有一个新的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。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呢，比你们原来想象的要更好。为什么更好呢？原来你们想象的只是自己的个人的私欲可以更大的满足，个人的权势财富更大的扩张。其实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所有这种贫富的差距，这种权势的欺压，只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，它是所有战祸的来源。阿摩斯说，神自己要做，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不是欺压的图画，我们看见的是耕种的要接续收割的。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家园，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角色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工作，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家园当中付出，也收获、享受 和其他人平安的福气。在这里头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每一个地方我们看见是和乐的图画，我们看见是平安的关系。不但如此，这一些被掳的，他们要归回，他们要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。这里讲到所有经历刑罚的人，因着重新一次认识上帝的主权，认识上帝心目当中人的价值，所以他们重新回头，他们悔改，他们彼此和好，他们一起重修那原来已经被毁坏的城邑，他们重新在这个当中可以彼此和平居住，他们一起享受他们所种所出的所有的这一些，不管是葡萄美酒或者是水果。神说，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，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，神应许说，当他使人回到他们本来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再从其中被拔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想一想，以色列人归回，以色列人不会再从这个地上被拔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他们不会再被掳吗？在历史当中，我们看见当北国灭亡之后，没有多久的时间南国灭亡，这个国家呢，在各地有被掳的人口风雨飘摇，经过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，即便到了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之后，我们仍然看见有欺压，我们仍然看见人为心中的私欲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心机方法，要从别人的手中抢夺财富。这里复兴的应许不在人的作为，复兴的应许在于上帝的作为，神自己要做，神自己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当神做的时候，神要做的是使人心改变，使人心改变之后，人才会愿意来守律法，人才会愿意看别人的需要，看别人的价值比自己更高更大更强，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人才会免去心中的贪念。神如何建立这大卫倒塌的帐幕呢？答案是在耶稣基督里头，只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人的生命才会被改变，人的邪情私欲才会被免除，人才会在过犯当中学会珍惜，学会尊重，学会重新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，看自己的生命，人才不会把自己放在那个生命的宝座上，人才不会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，这个复兴的应许得到了应验，得到了成就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所有阿摩斯所看见那个和平的理想的图画，它才可能应验和成就。阿摩斯的伟大在于，他从日常的生活当中看见信仰，信仰的重要。各位，我们不是活在两个世界，好像周间的时间，从周一到周五、周六，我们在世界，只有周日我们来到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。阿摩斯说，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我们礼拜天生命的呈现。神活在每一天，神活在每一个地方，神活在每一个我们认得不认得的人的关系当中。我们需要进到世界，我们需要进到家庭，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我们所生存的时空环境里头活出我们的信仰。阿摩斯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创造世界的神是每一个人的神，是富有的人的神，也是贫穷的人的神，他掌管一切。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，看见我们是他所创造的。如果这个神在乎正义，在乎公理，在乎公平，在乎一个人在黑暗角落所滴下的眼泪， 我们都当在乎。但愿我们从主前第八世纪这位伟大的先知阿摩斯的传讲，阿摩斯的生平当中，看见一个杰出的榜样，学习像他一样重视公平，重视公义，看见被欺压人的眼泪。谢谢您的收看，阿摩斯书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但愿透过这卷书的研读，神更多更大祝福您。我们再会。